从美英澳三方安全倡议到立陶宛代表团访美，拜登政府一系列外交举措释放哪些信息？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白宫表示无意重返旧版本的 TPP。 FDA 表示辉瑞疫苗第三针可增强免疫力，但两针方案仍然有效。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美澳国防与外长2+2会谈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登场。此前一天，美英澳三国宣布成立新的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会外交事务领导人在华盛顿会见了正在因为与台湾发展关系而受到中国打压的立陶宛的代表团。拜登政府近来一系列的外交举措释放出哪些信息？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全方位掌握。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中国商务部9月16号宣布，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 CPTPP 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该协定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动的，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宣布美国退出 TPP。 一位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总统无意重返旧版本的 TPP。 关于是否担心中国在加入 CPTPP 之后会加大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国安会官员表示，这交由 CPTPP 的会员国来评估。这位国安会官员强调，美国正在检视广泛的选项，来打造更加坚强的印太地区经济关系，以促进合作并实现具有包容性的繁荣。美国也正在与盟友一起应对中国的非市场性贸易行为和经济胁迫，并确保贸易规则不由中国主宰。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阿米贝拉9月15日发出警告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方向，迫使全世界重新评估中国的行为。贝拉强调，美国要对习近平发出的信息是，不要犯错，不要超过界限，不要推翻既有秩序。贝拉表示，不是全世界在联手对付中国，而是中国决定要采取非常不同的方向，改变了数十年来地区和平稳定及繁荣的发展轨道，迫使更多国家警觉到中国的威胁，而美国要确保现状不被改变。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就是 FDA, 星期三说，在辉瑞公司双剂量新冠疫苗的基础上加打第三针，可以提高个体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但 FDA 同时表示，目前的两针方案仍然能够提供足够的保护，防止严重疾病。FDA 正在考虑辉瑞公司关于提供第三剂疫苗注射的请求。辉瑞公司表示，由于疫苗在第二次注射的6至8个月后有效性会逐渐减弱，因此需要注射第三针。辉瑞公司向 FDA 提交了一份初步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300多人在注射第三剂疫苗后免疫水平提高了3到5倍。美国和澳大利亚国防与外长2+2会谈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登场。美国政府说，两国将讨论如何强化合作，致力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一天前，美英澳三国宣布成立新的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在这个架构之下，美国将协助澳大利亚发展核动力潜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会外交事务领导人在华盛顿会见了正在因为与台湾发展关系而受到中国打压的立陶宛的代表团。美国近来一系列的外交举措释放出哪些信息？今天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和驻国会记者李怡华，来带您全方位的掌握相关细节。欢迎三位。
是，平章你好。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举行的这个美澳2+2会谈哈。荣香，我知道你刚刚参加了有关于这场会谈的记者会，那么在记者会上有没有透露今天这个会谈的主要内容，还有取得了哪些成果？
取得一些重要成果。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呢，澳大利亚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取得美国先进核潜舰技术的盟国，意义非常的重大。那么我们知道一段时间以来呢，澳大利亚表示不愿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来选边站，但是星期三还有星期四这两天的会谈，还有新的三方安全合作机制宣布之后呢，显示了基于国家安全利益以及战略的考量，澳大利亚做出了选择。而今天的美国和澳大利亚2+2国防外交磋商呢，也是在下个星期五所谓的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四方安全合作机制之前来举行。下个星期五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呢将举行领导人峰会，那么这也更进一步显示了美国将在继续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呢来进行安全合作，也奠定了基调。那么在记者会当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到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他表示呢，不管是在公开还是在私下的场合，华盛顿都向北京政府明确地表示，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行为无助于改善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方面呢，由于澳大利亚取消了对法国的巨额潜舰的交易，转而向美国和美国合作来推动打造核动力的潜舰的舰队呢，引起了法国的愤怒，并且强烈抨击。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在过去的24到48个小时之间呢，他和法国的官员就此密切的沟通。那么在记者会当中呢，他也就此进一步的提出了说明。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怎么说。
The first initiative under AUKUS is our shared ambition to support Australia acquiring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for the Royal Australian Navy. We're now embarking on a trilateral effort to identify the best way to deliver that capability.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re is no regional divide separating the interests of our Atlantic and our Pacific partners. This partnership with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s a signal that we're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cluding in Europe, to ensur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We welcome European countrie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do-Pacific.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d close cooperation with NATO,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thers in this endeavor. France, in particular, is a vital partner on this and so many other issues, stretching back generations, and we want to find every opportunity to deepen our transatlantic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and around the world.
美国官员呢在会谈当中表示，不会让其他国家有见缝插针的机会。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呢，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有关的官员呢在几个小时的会谈当中提到了许多的如何合作来因应区域安全问题，如何来因应共同反恐，如何来推动清洁能源，来改变解决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那么奥斯汀呢在记者会当中呢也提到了中国，他以强硬的字眼提出批判。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怎么说。
We spoke in detail about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vities and Beijing's efforts to coerce and intimidate other countries contrary to established rules and normsAnd while we seek a constructive, results-orient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C, we will remain clear-eyed in our view of Beijing's efforts to undermine the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order.
荣翔，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方面可以说对于今天的这场会谈是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啊。澳大利亚的这个外交部长佩恩在会谈的前一天就先在国务院和布林肯举行了一场双边的会晤。那么当时双方主要讨论些什么？从这连续两场会谈来看，澳大利亚目前具体在寻求一种什么样的目标呢？
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佩恩表示呢，澳大利亚希望与美国来整合两国在科学技术、工业以及供应链方面的整合，那么也希望推动双方的经济增长，推动清洁能源以及有关于气候在共同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那佩恩强调了一点，他说呢，尽管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在会谈当中提到了来自中国的挑战，但这并不代表呢澳大利亚不寻求与中国具有建设性的关系，或者说两国之间
不啊没有可以举行接触建设性接触的领域。那么佩恩在记者会当中一再的强调希望和中国展开对话，并且希望在不设条件的前提之下呢继续寻求这样对话的方式。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佩恩是怎么说的。
A forever partnership that will enable Australia to prot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to keep Australians safe.And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cross the region to achieve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our region.
通过今天的这个美澳二加二会谈，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美澳同盟关系的加强哈。其实这一点呢，也体现在昨天宣布的这个澳英美三方安全倡议上面。那么耀毅，我想请问你的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安全三方倡议的这个架构之下，美国和英国会帮助澳大利亚来这个打造核动力的潜艇，在印太地区来长期的执行这个巡航的任务。那么除此之外，这样的一个美英澳三方安全倡议还提到哪些合作项目呢？
是啊，我们知道这个昨天宣布的这个August 的这个三方的安全倡议呢，最受到关注的，同时也是这个倡议所提出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说在18个月之内来审议美国与英国共同来提供这个核子动力潜艇的能力呢给这个澳大利亚。那么在昨天的联合记者会当中，澳大利亚的总理也已经宣布了这个到时候这个潜舰再来研发跟建造的地点啊。那不这个部分当然是刚就像刚才荣翔所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受到关注的一个点，因为这个涉及到敏感的这个核能的技术。那么在白宫国安会的这个背景简报会当中呢，资深官员也就回应我说呢，这样子的一个三方安全倡议可能不会再往外扩充啊，基本上是就是因为说这是一个很少见的做法。他甚至也这个坦诚说呢，今天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已经开了许多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例外啊，然后让澳大利亚能够取得这样子敏感的科技。那么除了这个核能的科技的合作之外呢，在这次的三方倡议当中还会有更多不同的这个合作的方面。那么就包括了这个在军事与外交上都会进行合作，而且在这个网络就是 cyber 上面，还有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深海能力等等的这个科技的领域都要加强合作。特别是这个深海的能力呢，在白宫后来发出来的声明当中也特别强调，这次是结合了美国的另外两个海洋民主国家一起来进行的，所以呢也特别强调这个海洋民主国家这样子的概念。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信息技术的分享上面也会继续，还有三个国家将会在科学技术、产业以及供应链上面呢，来做出更多的整合的努力。那么除了这个本身三个倡议之外呢，其实这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呢，不只是在三方会进行合作，也会继续的跟印太地区其他的盟友合作。像是昨天的记者会上呢，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就特别强调说，印太地区的未来就是会冲击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接着跟包括东盟、包括其他的双边的这个伙伴关系，还有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以及五眼联盟的国家呢，都会一起进行合作。那么就像刚刚荣翔所说的，他们的国防部长以及外长呢，其实他们在美国访问，但在来访美国之前，他们就已经访问了印尼、印度跟这个韩国，这也看得出来呢，澳大利亚也跟美国、英国一起来进行整个印太地区的布局。平昌，
我们看到美英澳三国建立的这个新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是遭到了北京的强烈反对啊。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四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是表示，此举严重地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加剧了军备竞赛，损害了国际核不扩散的努力。那么对此白宫方面作何回应呢？耀毅，
这在这个中国方面的强烈的言辞呢，当然是美国方面已经注意到了。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刚才所说到赵立坚说所谓这个违反了核不扩散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在三个领导人的这个记者会当中以及白宫的背景会都再度的强调，不断的强调说，第一个，澳大利亚无意发展核武，同时也是核不扩散的倡议国，而且这个做法也已经跟国际原子能委员会 IAEA 来进行讨论。那拜登总统呢，在这个记者会上也特别强调，未来18个月将会进行各方面审议， 确保不会违反任何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的核不扩散的条约。那么至于中国其他的批评，关于说这美国是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则是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沙奇今天是怎么说的。
This partnership announced yesterday is not about any one country. This is about advancing our strategic interests,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uphold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and promo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would note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also have a long history, as does the United States, of upholding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So our hope is that the three countries who have consistently worked with regional supporters to support a secure and stable and peaceful Indo-Pacific can now work together to do exactly that. As it relates to China, we welcome stiff competition with the PRC. We do not seek conflict. Obviously, the president spoke with President Xi just a few days ago, and certainly we're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an open, high-level dialogue between the leaders.
那么有趣的是呢，我们在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言辞当中，听起来好像中国非常意外这个三国做这样子一个决定。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同一场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呢，就被问到说，根据澳洲媒体的报道呢，澳大利亚的总理已经说了，他说此前就已经跟中国还有其他亚太地区的国家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磋商跟交流，并且还向北京发出了公开邀请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对此呢，赵立坚他的回应则是说，我不了解你所说的相关情况。平章，
那么易华，接下来我想请你来介绍一下美国国会对于美英澳三方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合作倡议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平章，目前国会两党呢可以说是都对于这项新宣布的这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倡议呢表示一致的支持。那么事实上，现在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仍旧在这个英国进行访问，那么他的这个访问的目的呢是为了参加星期五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议长峰会。那么他在星期四上午呢是特别到了这个唐宁街和英国首相约翰逊来进行了这个会晤。那么他在这个会面之后也立刻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那么他在声明当中是特别感谢了这个约翰逊首相呢，除了他的邀请，感谢他的邀请之外，同时也特别谈到了这个拜登政府星期三刚刚宣布的这项这个三边的这个合作安全合作倡议。那么佩洛西在他的声明当中是特别表示说，这个约翰逊首相呢为了全球安全来和这个同意和拜登政府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来共同展开合作。那么他也表示说，这个新的建立的这个安全合作倡议呢将会这个共同在全球的安全领域来这个发挥关键的领导作用。那么他对此也表示赞扬。那么除了民主党方面呢，在共和党方面，这个参议院的外交领袖，这个共和党的外交领袖李施参议员呢，他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那么他在这个拜登政府宣布了这项安全合作伙伴倡议之后呢，星期三也立刻发表了书面声明，赞扬拜登政府的这项决定。那么李施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是特别表示说，他非常高兴看到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深化在防卫方面和科技合作，尤其是在这个水下系统的这个军事武器以及远程打击等关键技术的这种研发和分享。那么他对此呢是表示大力的支持。那么李施参议员还特别谈到了他所和这个民主党人、国会民主党党人所共同提出来的这个战略与竞争法案当中呢，有关这个美国和欧洲方面这个大跨大西洋的这种伙伴的合作方面的这种内容呢，也都谈到了非常类似的这个和这种三方安全合作的这个相当类似的这个内容。因此呢，他可以说，他也表示说，这个与英国以及还有其他这个民主盟友来进行合作，可以说是未来美国在外交以及国防政策方面相当重要的这个方向和至关重扮演将会扮演相当重至关重要的角色。平章，
所以美国方面是在不断的强调建立这样的一个三方的安全的这个合作的机制哈，包括今天的这个美澳二加二的会谈是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然我们说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然就不得不提到台湾。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近来在台湾问题上是也有不少的举动啊，比如说在昨天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就会见了正在华盛顿访问的立陶宛的外长兰斯伯吉斯。我们知道立陶宛目前是正在因为和台湾发展关系而受到中国的打压，那么荣香布林肯在这场会谈当中表达了怎样的立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立陶宛的外长呢，在会谈当中呢，提到了好几次提到了几个字眼，民主、人权这两个字眼。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呢，立陶宛和美国都是北约的坚实盟国，那么美国是支持立陶宛来行使主权的决定，并且来对抗来自中国的压力。我们知道，在外交官的互动当中呢 ，chemistry 是很重要的。而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呢，两人是非常好的 chemistry。在星期三的会谈之前呢，在8月21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先和立陶宛的外交部长通了电话。而在这个星期一，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和立陶宛的首相通了电话。美国的高级官员在电话当中呢，都明确的表态，美国是支持立陶宛，来行使主权的决定，并且会支持立陶宛继续对抗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那美国也感谢立陶宛在区域，在波罗的海地区呢，来推动，有助于推动白俄罗斯国内的这些民主运动。那我们知道呢，在今年7月呢，立陶宛决定和台湾互设代表处之后呢，就遭到了中国的反弹，还有外交还有经济上的报复。那么中国召回了北京驻立陶宛的大使，那么立陶宛稍后呢也召回了立陶宛驻北京的大使。那么在经济报复上面呢，立陶宛对中国的一些农产品出口呢也遭到了停止更新的命运。那么不过呢，在华盛顿呢，我们从采访当中可以看到，美国的高级官员、拜登总统、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美国的国会呢，是立场非常明确的，支持立陶宛这个北约的盟国来行使主权的决定，来对抗来自中国的压力。平章，
立陶宛的外交部长除了和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会晤之外啊，这个星期他还率团访问了国会山，和两党的议员进行了会谈。那么，易华，这些会谈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美国国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
是的，平章，刚刚荣香也提到了许多这个从立陶宛七月份呢和台湾这个正式的这个宣布了将会发展这种双边关系之后呢，是受到了许多来自北京的打压和这种威胁。那么这个国会两党呢，其实从这个7、8月份以来呢，一直其实多次的这个发表了声明以及讲话来声援这个立陶宛，赞成表示支持肯定立陶宛同意与台湾来发展关系的决定。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呢，这个立陶宛的外长兰斯伯吉斯呢，是率领他的代表团到国会山来，与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梅嫩德斯参议员进行了会面。那么这个在会面之后呢，梅嫩德斯参议员特别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赞扬了立陶宛勇敢努力为台湾以及其他这个民主国家的这个民主支持者来挺身而出。那么除了这个梅嫩德斯参议员之外呢，立陶宛的外长代表团还和这个国会里头的波罗的海事务议员团的这个两党的主席来共同进行了会面。那么民主党方面的这个共同主席是德宾参议员，他同时也是民主党的党鞭。那么这个德宾参议员随后呢也发表了书面声明，表示美国会持续的支持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并且发展这个保持坚固的这种双边关系。那么同时呢，这个德宾参议员也在他的声明当中特别谈到了，当有他这个美国的支持尤其的重要，尤其当这个立陶宛以及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目前都面临了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好战的威胁。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共和党人方面呢，也和这个格拉斯利参议员，也就是波罗的海议员事务议员团的这个共和党的共同主席呢，格拉斯利参议员呢，他也和这个立陶宛的外长进行了会面。那么他是特别也是两双方呢也特别谈到了有关中国方面的这种威胁和挑战。我们来听听两党议员在和立陶宛的外长会面之后接受美国经采访时怎么说。
Well, we're standing strongly with countries who have the absolute sovereign right.To recognize Taiwan in whatever form they choose. We made it very clear to the Lithuanians that we stand by them. Secretary Blinken spoke to the foreign minister. We will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be supportive of their efforts to exercise their sovereign rights.
Those three Baltic countries have taken a little different approach to China using its economic influence in middle, what you might call Central Europe. Some of those countries want that Chinese help, but the Lithuanians, and I think the other Baltic countries have been very clear that they consider, they don't want to consider that help. They don't want to give China any legitimacy whatsoever.
这格拉斯利参议员呢，还向我们表示，他说这个双方的会谈呢，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那么双边呢，还特别谈到了这个美国将有可能安排在这个永久驻军在波罗的海地区。那么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平章。
刚才我们是谈到了美国之前这段时间一系列的有关于这个亚太事务的这个外交举措哈。我们知道接下来拜登政府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外交努力，就是拜登总统和国务卿布林肯下周会前往纽约去参加联合国的大会。荣翔带我们展望一下，美国会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主推哪些议题？
星期三是联合国所指定的世界民主日。那么星期三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表示，下个星期的联合国大会有两个主轴：民主、人权。另外呢，其他高度关注议题还包括了如何来因应全球的大流行病，还有呢就是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的问题。那么外界还关注了有三个外交事务的议题，第一就是朝鲜在这个星期呢进行导弹试射之后呢，朝鲜的代表、朝鲜驻联合国的代表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美国的官员是否有任何形式的互动呢？这令人关注。那么第二，谁会代表阿富汗来出席联合国的大会？塔利班的领导人是否会以视讯的方式来发表说话？这也令人关注。那么第三，就是美国的官员和中国的官员在联合国大会之间呢，会不会有任何的互动？平章。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非常感谢三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Each one of us chose to reenact for our own reason, to walk in the footsteps of our forefathers, to live as they lived, to carry on their remembrance.
我是一个现代的都市女生，穿越回1863年的战争。好像他们讲的话我都听不太懂，战术布局。
左边，
有点尴尬。
谢谢，谢谢。
你来上台吧。
Hey Gabriel,
I've been in China 6 years now.
6 years.
Where's Gary?
Hey, he's still available.
Yeah, you know it's fake.But it feels so real.
Everybody is dressed up.
Yeah. We're now in our mode.
Do you have a Coke in ther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